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34集。睡到自然醒的李格非本想神清气爽地伸个懒腰，却发现胳膊被压住，扭头一看，关想竟然和他枕在同一个枕头上，两人脸对脸，距离不到十厘米。苏杭和严小小听见惨叫声，分别从卧室、厨房冲进书房。他们看见李格非抱着被子缩在床角，手指颤颤地指着前方，而被指着的关想似乎还没有睡醒，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坐在那里。
姓关的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
李格非的怒吼如同一盆冰水，迎头把关想浇醒。
我对你做了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
我昨晚喝酒喝断片了，怎么回来的我都不知道，我能对你做什么？
你也知道你断片了。
关想扯掉李格非身上的被子，指着他身上干净的睡衣。
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躺在客厅地上呢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
李格非低头看着身上的睡衣，关注点再次跑偏。
你竟然脱我衣服，我的清白啊！
关想被气得脸色发青，想要和李格非争辩，被苏杭拖走。咱们不和他一般见识。李格非却没打算见好就收，指着枕头上的一小块水渍。
你不但非礼我，你还在我枕头上流口水。
这次苏杭再也拉不住，关想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冲向李格非，两人瞬间打成一团。还是严小小急中生智，喊出声来：
中有螃蟹，谁再打不给谁吃。
这才制止住一场战斗。关想被苏杭拖回卧室，李格非倒下继续补觉。关想气得发怔，苏杭含笑开解：你别生气了，他和你开玩笑呢。关想脸上全是气恼：
我等他等到半夜，帮他换衣服，陪他到天亮，他就这么对我。
不然呢？苏杭打断关想：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处理？深情款款地看着你，感谢你为他做的一切，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关想想象着苏杭描述的画面，打了个冷战，默默地摇了摇头。苏杭冲书房方向扬了扬下巴：格非不傻，你做的这些事情他能不知道？他这个人和你一样嘴硬心软，让他说点好听话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再说了，就算他说，你能听得进去吗？只能这么处理。苏杭拍了拍关想的手：下个星期你生日，前两天他找我拿了一张包包的图片给我，让我帮他找代购，他说一发奖金就去买这个包，你说他心里记不记得你的好？
不就是个包吗？谁知道他是买给谁的？
关想咬着嘴唇低声嘟囔。苏杭也不再劝：反正你生日就在下个星期，到时候看呗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觉得李格非这小子不错。关想迅速跳下苏杭的床，赤着脚往自己房间跑。
难得跟你说话，没说两句就开始阴阳怪气。他这么好，想处对象你自己上啊，天天和我念叨，算哪门子事？
苏杭在后面连声感叹：我是觉得他人好，适合当好朋友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想着搞对象啊？关想头也不回，直接送上中指问候。午饭吃螃蟹时，严小小声称最近李格非辛苦，直接把最大的给了他。关想又开始生气：
就他辛苦，我就不苦吗？你就不苦吗？苏杭就不苦吗？
严小小正要解释李格非是第一次工作，需要多多鼓励，李格非已经把螃蟹放到关想盘中。
行了，给你，你最苦。你说你苦成这样了，怎么一点都没见瘦啊？你看你那腰，坐下来就是三道圈。我说你都胖成这样了，你就别穿这么紧身的衣服啊。幸亏我不是你男朋友，不然光看你这游泳圈就得和你分手。
关想一脚踢在李格非小腿上， 满意地听着他嗷嗷直叫，开心地啃起了螃蟹。饭后，李格飞回书房午睡，关想趁苏杭严小小不注意，又溜进书房，吓了李格飞一跳。关想急忙摆手，让他不要怕，他不是来寻仇的，他是有正经事要谈。
你能不能不要再喝那么多酒？
关想目光从他身上飘过，摆出一副别扭的满不在乎的表情。
你知不知道你每天这么晚回来很影响别人休息的？
我是销售，销售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，你不清楚啊？
我也是销售，可我也没有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啊。
那是因为你工作不努力。
关想觉得一番好心再次被当成驴肝肺，气得直跺脚。
行行行，随便你，下次你就算醉死在门口我也懒得管你。
李格飞当然明白他的心意，叫住即将甩门而去的关想。
你生日是下个星期五对吧？
关想稍有迟疑，扭头看着李格飞，这次换李格飞避开他的视线。
这样吧，既然你这么低声下气的请求我，那我就勉强答应你，下次不喝这么多酒了，算是送你的生日礼物。
关想冷笑，
哼，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啊。
李格飞一句不客气没来得及脱口，已经被关想的关门声打断。李格飞鼓起腮帮子，吹走盖住眼睛的刘海，心里想，关想这丫头真是一点都不可爱，一句软话都不会说，这么不会讨男人欢心，难怪嫁不出去，也就她能勉强接受关想这种性格。李格飞想到这里猛地一惊，何时起他竟然拿关想和他过去的女朋友相比，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。他对关想只有友谊，也只能有友谊。李格飞慌忙打开手机查看日程安排，一定要把关想生日那天空出来，然后当着苏杭和严小小的面砸他一脸蛋糕以示关切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便到关想生日当天。李格飞早晨出门时，苏杭特意叮嘱，今天尽可能别安排应酬，晚上早点回来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李格飞表示早就安排好了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老吴的一个朋友要买保险，金额巨大到能影响整个团队的业绩排名。李格飞再三思考后拨通苏杭的电话，苏杭叹了口气鼓励他好好工作，不过也别忘了观想，毕竟一年才一次。当晚的生日家宴上，观想强颜欢笑，杀气腾腾地把盘子里的奥龙大卸八块，看得严小小浑身一颤。苏杭强行为李格飞辩解，
男人嘛，当然是以事业为重，吃完饭我们去看电影啊，我买哈根达斯给你吃，你想吃多少吃多少。
严小小去房间拿了生日礼物，一整盒 YSL 最新款唇膏，每一只上面都刻着关想的名字。
我和苏杭送你的生日礼物。
这是关想心心念念了几个月的礼物，可是想到李格飞又放他鸽子，他一点都开心不起来，勉强撑起一个喜悦的笑脸。至于电影，关想更没兴趣。吃完饭后，他一个人跑回卧室，躺在床上打游戏。李格飞提前结束应酬，一路紧赶慢赶，掐着点敲响关想卧室的门。
睡没？
关想先是从床上跳起来，随即又躺回去，恨恨道：
睡着了。
李格飞稍一迟疑，推门而入，吓得关想一声尖叫：
哎，你怎么随便进女生房间？
李格飞四下打量了一番，
就你这猪窝一样的地方，你好意思说是女生房间？
你懂什么？我这叫乱中有序。
关想扯着被子和李格飞互瞪：
出去。
李格飞轻咳一声：
我带你去吃宵夜。
不吃。
关想翻了个白眼：
我看见你就饱了。
这么大的羊肉串，一烤直冒油，撒上孜然胡椒面，那叫一个香。
李格飞两手比划：
还有羊脆骨、羊筋、羊排，你真的不想吃？
关想咽了咽口水，做出艰难的决定：
我减肥，我不吃。
李格非失笑，这不是你生日吗？生日时吃一次，不影响你减肥。生日两个字直击关翔的痛点，他拿起枕头砸向李格非，声音却委屈巴巴的：“
你还知道是我生日？你这人说话一点都不算数，说好回来吃饭看电影的，这都几点了？我生日都过了。”
嘿，这不是忙工作吗？
李格非自知理亏，
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走了，咱们去吃烧烤喝啤酒，算我给你赔罪。
出去！
关翔指着门口，
立刻马上。
关翔，别太过分啊，我这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
出门要换衣服吧，你是不是想站在这里看我换衣服？
关翔做事要脱衣服，吓得李格非连滚带爬地冲出卧室。关翔想起几个月前李格非也是用这招恐吓他，心头顿时涌出一股大仇得报的快感，一时间心情好了许多。只是李格非那张嘴自从开始卖保险更加无法挽救，隔着门给他添堵：
你动作快一点差不多就行了，大半夜的有谁看你啊？再说了，你的问题不是长相，是气质，化妆拯救不了你，只能重新投胎。
关翔猛地拉开房门，和李格非面对面眼对眼，恨恨地说：
我郑重警告你，如果你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我就去你单位对着你所有同事哭诉，说你半夜冲进我的房间还逼我脱衣服，你看我能不能干得出来。
李格非立刻举手投降，换上谄媚的笑容：
哈哈，你慢慢来，我一点都不急。
关想花了一个小时这才简单收拾好。电梯里看着艳光四射的关想，等候多时的李格非忍不住夸奖道：
古人说得好，金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我过去有个女朋友。
你过去有个女朋友，每天清水洗脸，不抹护肤品，皮肤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，不用化妆，五官依旧美得像范冰冰一样，对吧？
关翔冷笑：
哼，既然这么好，你还不打电话约人家出来，我们一起去吃烧烤啊。
李格非表情瞬间垮塌：
关翔，有道是打人不打脸。
是我先提的？
关翔瞬间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：
你也知道人家不搭理你啊，我是长得丑气质也差，可是我心灵美啊，我交朋友从来不是因为对方的物质条件啊，不然此时此刻我能陪您站在这儿？
李格非抱拳：
关爷，我错了，再提我是小狗。
楼下停车场内看着眼前的豪车，关翔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。
GTR？
李格非微微一笑，非常绅士地帮关翔拉开副驾驶车门：
我跟老吴说今天是我好朋友的生日，我想带他兜风，就把这辆车借来了。
李格非拿起副驾驶位上的包装礼盒递到关翔手中：
拿车的时候刚好他太太新买了一个包，不太喜欢，我就一起拿回来了。你不是缺个包吗？算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
关想三下五除二拆了包装，发现真是巧，所谓老吴太太不喜欢的那个包，正是他心心念念想要的那个。关想不由地想起苏杭几个小时前和他的聊天内容：
你和李格非啊，真不是一般的像，你都准备用信用卡套现给他冲业绩，但当着他的面不是打就是骂。他呢，花一个月的奖金给你买个包，还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是人家不要了才给他的，他转送给你。你们俩别是失散多年的兄妹吧？
关想没打算戳穿李格非的谎言，小心翼翼地把包包抱在怀里。事实证明，李格非勉强还算是有点良心的。李格非见关想的表情多云转晴，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发动车子来到本市著名的烧烤一条街。到了烧烤摊，李格非去点单，关想坐在位置上抱着包包左看右看。旁边一桌的情侣，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，秀恩爱秀得不亦乐乎。 关想作为单身狗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就看女方白白净净，娇娇小小，五官精致，气质乖巧，小鸟依人般的靠在男方身上，不停地拿小拳头捶男方的胸口，并且伴随着嘤嘤嘤的撒娇声。看男方一身暴发户的打扮，关想的内心开始悲鸣，为什么富二代都喜欢这种类型？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富二代发现他的心灵和外表一样美？李格非点菜归来，表情怪异，背对恩爱情侣，小声和关想商量，
过会儿东西好了咱们打包换个地方吃好不好？
以关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格，当然要求李格非把话说明白。李格非为求脱困，只好老实交代，原来恩爱情侣双方都是他的熟人，当年他除了夏约这个正牌女友外，还有其他女朋友4到5人，恩爱情侣中的女孩是其中之一，号称爱他爱到可以为他去死，男方则是他兄弟团成员之一，号称为了兄弟可以上刀山下火海。只是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当李格非被赶出李家的那一刻，两人双双选择忘记誓言，拉黑李格非的所有联系方式不说，还在拉黑前向李格非送上了诚挚的祝福，去死吧傻瓜。
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，还真挺配的。
李格非想起当年的是是非非，恍如隔世，
我当年对他俩挺好的，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呢？我又没打算和他们借钱。
你确定是他们俩？
关想指着隔壁桌，他俩让你去死还骂你是傻瓜。得到李格非肯定后，关想一拍桌子，拉起李格非来到隔壁桌，不等李格非开口，一巴掌已经甩到他脸上。别说李格非，连隔壁桌的两人都愣在当场。此时正是宵夜高峰期，店内人山人海，关想的女高音响彻全店，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
我告诉过你多少遍，什么钱都能欠，就是不能欠皮肉钱。人家小姑娘家里要是没个七灾八难能出来做这行，你欠这个钱你缺德不缺德？
关想从钱包里掏出500元拍在白莲花面前，
这钱我替我男朋友付了，你好好收着不用找了。哦对了姑娘，听我一句劝，老师没跑你家的祖坟，以后千万别找老师接盘。
暴发户率先反应过来，指着关想，却不知该如何辩驳。关想如同见鬼，捂着胸口连退3步，满脸惊恐地说，
我认识你，我是皮肤科研究所的护士，你昨天去我们那里看病，你是梅毒3期，病毒已经转移到你的脑子了。
关想拉起李格非往门外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
老板饭我们不吃了，这人用过的桌子椅子餐具记得好好消毒，免得传染啊。
李格非跑之前也不忘带上老板打包好的烧烤，这都是钱买的不能浪费。闹成这个样子，烧烤一条街是不能待了，李格非直接把车开到了附近的公园。深夜的公园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清香，路灯照射出的昏黄的光穿过层层树叶，留下一地斑驳的影子。关想的怒气值依然爆满，
哼，打狗还要看主人，除了我谁都不能骂你是傻瓜。
李格非干笑，
哈哈，那我还真是谢谢你啊。
关想冷笑，
你自己看看你身边都是什么人，除了夏约哪个不是忘恩负义见高踩低，这就是你找的兄弟，你找的女朋友，你眼睛没问题吧？
那会儿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以为有钱就有一切，就算知道他们是冲着钱来的也不会有什么想法。
李格非神色一滞，回忆当年并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，
那时候是真的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真心这种东西，以为人人都一样，心里只有名和利，直到遇见你和老王，我才懂什么叫患难见真情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有的人眼里不光只有钱。
关想早已习惯李格非和他针锋相对，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，他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，只好拿起一串羊肉，借着大口吃东西化解尴尬。
哟，楠楠今天没喝酒啊？
我答应过你了，不喝醉的。
言出必行，奖励你一根肉串。
关想一番翻找，选出一串递给李格非。
你如果没时间运动，更要控制热量摄入，吃这串吧，肥得少。
过会儿吧，我晚上陪老吴在雪茄吧见朋友，抽多了，现在有点犯恶心。
关想这才意识到，李格非身上的烟草味不是来自于香水。
你不是不抽烟的吗？
人家要给我介绍客户，我能不陪陪吗？
李格非扑哧一笑，
关老板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辛苦也不委屈，我现在特别好，麻烦你把你那一脸同情的表情收一收，我不需要。